Hello， 欢迎收听甜人双爱的频道，我是徐慧安，你也可以叫我马甲妹。不晓得今天的你过得好吗？有没有去运动一下，流点汗水，让自己舒服一点呢？有没有静下心来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呢？在这里，我用声音写下日记，写下身为女铁人的日常生活大小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里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地方妈妈重新登录226了呀。没错，妈家我在上周日顺利完赛了，然后历经了11个小时又32分，我真的再次回到了终点线。其实比完赛到现在已经是第7天了，我的身体一直都状况还不错，是心理方面一直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回神。然后其实也一如往常的，我的心得文本来就会拖得比较久才写，就一方面是因为忙啦，就是工作完的时间，下班的时间真的有限，我连找照片的时间都还没有，所以一方面真的是因为就是每天的行程比较紧凑，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这过程当中其实发生的一切都是很熟悉的一些感觉，可是每一次经历这一场又一场的226赛事，总会有一些不同的小剧嘛，心里会有不同的一些小剧场，那这一次也不例外。然后到目前为止，当我想要动笔写下关于那一天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似乎都还有一点点无法下笔，然后能够记录下来的好像顶多都只是一些当天所发生过程的流水账。哎呦，说真的，自己都其实已经是226的，你要说是老手吗？可能还不至于，可是真的比到现在，今年这一场已经是自己的第6场226了耶。从2016年开始，然后2017、18、19，然后怀孕前的普悠玛就2021年，2年前，然后到这一次就是经历过怀孕，然后小孩目前刚满周岁，就历经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然后可以再一次的回到普悠玛的赛场，完成自己第6场的226，心里真的是感触良多，就是很不可思议吧。因为以前一个人在玩铁人，还没有家庭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知道，你要成为一位铁人，其实这一路上都是要受到许多许多人的帮助，不论是家人也好，朋友也好，而最主要受到帮助的都是透过朋友的帮助。可能你在器材上的疑难杂症啊，你在训练上课表上的疑难杂症，课表的安排，甚至你日常饮食的疑难杂症，都是不断的透过朋友的经验分享，或是可能以前的教练的分享，就是透过各种各种的朋友来协助你，其实才能完成一场铁人。就其实你要成为一位铁人，你是势必是需要受到很多帮忙的。我相信当然也有非常独立非常厉害的铁人，他可以靠自己就可以去完成一场比赛，那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非常的厉害，可是也许这过程就没有办法那样像我们有这么多朋友跟着你一起分享的那种快乐。就是所谓快乐是需要分享的，为什么快乐是需要分享的？因为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共同的承载着相同的记忆，当一段记忆是很多人共同承载的时候，这段喜悦，这段回忆，它就会是更加深刻，然后更加被记住的。所以当我们可能年纪稍长以后，年纪大了以后，每一次我们去回想啊，当年比赛的时候跟什么什么什么朋友一起去参加，遇到了很多很多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也好，但是当大家一起去回想的时候，那一切的快乐都是加倍的。 所以要成为一位铁人，真的是需要透过非常多朋友的帮忙，不论是在心理支持上、技术支持上都好。那在马甲我第六场的226铁人，我再一次感受到，如果不是因为有家人的帮忙，说真的，我不可能再站上这样的起跑线，我不可能再次跨，有机会再次跨越终点线。那完全是因为在日常的生活的训练中，有婆婆的帮忙，有先生的帮忙，在这样的分工下，我才能够在回去工作之后，每天仍然可以有一个小时的训练，然后周末可以有两到四小时的训练。那甚至在比赛的时候，也是马宝爸，就是我先生，他第一次跟小孩一打一24小时的面对面，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所以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另一半，就让我可以这样子顺利的出赛。甚至比赛前一晚，因为怕小孩半夜会就是起来哭闹，就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睡眠不足的情况下，所以赛前那一晚，其实我先生甚至还帮我安排了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饭店，让我可以好好的休息。虽然结果赛前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件我觉得很不应该做的事情，让我其实整晚都没有睡好。就是可能选手们未来有兴趣参赛的选手，或者是你即将四月要比赛的选手，可以谨记在心，就是睡前可能建议你不要泡热水澡，可以早一点泡，也许你可以下午傍晚的时候泡，让身体放松，让肌肉筋膜都放松。但是如果你是在睡前，可能我们九点就要入睡，八点，因为通常比226的话大概早上四点就要起床，所以一般来讲会是在八九点入睡比较理想。结果那一天赛前那一晚，我居然就很急，就是想说啊，让身体再多放松一下。我在九点的时候刚收完洗礼，我还跑去泡澡，然后泡一泡比较好睡。结果可能是因为泡完之后整个身体的体温过高，就是然后整个人就是感觉没有办法入睡，甚至我已经吃了两颗我平常习惯会吃辅助我入眠的药物，都完全没效耶。然后我就这样子一路翻翻翻翻到可能已经一两点了，我才稍微感觉自己有入睡。结果睡着之后呢，在闹钟快要响之前，我居然被一个噩梦惊醒，就是我梦到我的手表的时间已经是早上5:25，然后我想说完蛋了，该不会我准备这么久那么辛苦的训练都因为我一时的愚蠢然后就没了吧。然后我就很慌张很难过的醒来，结果醒来的时候，呼，手表才3:55啦，就哦，好险好险，没有真的5:25，然后你可能也来不及叫车，也来不及吃饭，你可能今天的比赛就这样画下句点了，就、哦、真的好险，只是一场梦。好，然后所以就在上星期日的一个搏斗，一场激烈的搏斗之后，就是真的是一个地方妈妈，我花了就生产怀孕的10个月不算的话，就是生产后我整整花了10个月的时间，就让自己的身体可以从产后的恢复，然后到参加113的赛事，在垦丁复出，然后又隔了5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直到上周日在台东，就是重新登陆了226的赛事，然后也顺利的完赛了，真的真的很开心。然后时间就如刚刚前面所说过的，花了比我怀孕前还少了5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我当了妈妈之后还真的破了 PB 耶。有人说当了妈妈会更强，有人说当了妈妈因为对于疼痛的 耐受度，就疼痛，我们对于疼痛的感知的能力是对于疼痛的忍耐程度是提升的，就我们对疼痛的 tolerance 忍耐度是提升的，所以可能你在耐力运动的表现上也会相对提升。这一点我不予置评，因为对我来说，我好像没有觉得我对痛苦的承受度有明显的提升，因为我本身就不是那么怕痛的人，然后在训练中疼痛，过去的我也还蛮习以为常的，因为以前早期可能带着比较不好的运动习惯在训练，所以对于带着疼痛训练对我来说不是太稀奇的事，反而是如果我在训练或比赛的过程中都没有产生疼痛，我反而会觉得很意外。那也很开心，我这一次在比赛的过程中基本上可以说算是无伤完赛了，所以也很庆幸就自己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从零开始，然后见证自己的身体从一个就是回到最原始的状态，然后没有什么基础体能，然后都慢慢的累积，花了十个月的时间，原来真的可以再次成为一位226超级铁人哦。听到这边，你有没有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就是这一次的教训告诉我，不管你在人生什么样的情况，真的只要有心，应该都有办法达成，包含像生完小孩也一样可以回到226的。那这十个月如果都固定有在听马甲节目的你都应该知道，从一开始在产后两个月的时候，那时候的训练其实就是从每天的30分钟开始啊，然后到每天可以训练到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到去年的11月回去上班之后，就每个礼拜维持固定的8-10小时的训练量。就这个训练量说真的远远不及任何一个更专业的选手，然后可是这个训练的时数其实真的是身为一位职业妈妈或是有职业的铁人，我们也是讲职业铁人，只是我们讲的是有职业的铁人所可以去付出的练习时间的最大最高最上限。那我其实也相信应该没有一个选手会觉得自己真的有练够的时候，也真的比赛也不会有你完全准备好的时候，就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样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去做最多的事嘛。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句话，就是时间管理大师，就是我想铁人三项也是在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时间管理大师。也有人在我这次比完赛之后这样跟我说，说马甲你简直是时间管理大师，就很每个人都会觉得很好像很不可相信，说哦你成为妈妈了你还可以完成226铁人，你还可以训练，你还可以比赛，哦怎么有办法呢？但我想我们就只是尽可能的在这最少的时间里最有限的时间里去完成每一次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吧，然后用这个每一天就是都很乏味可陈，真的是很无聊的训练，就每一天这样不断 repeat 的行程，然后去换来这一年一次，像对我来说这次可能是两年一次的精彩。就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就为了换来那一天所有一切不论是视觉上感官上生理上的享受，我觉得蛮值得的，然后也蛮累人的但真的让我最享受的其实是在赛道上所发生的一切。那先说说比赛的过程吧，这一次其实我就直接破题了，我原本在这场铁人赛事当中设定的目标是11个小时，就不是，我觉得11个小时是一个我判断过觉得合理有机会可以达到的 如果一切的条件都在最完美的情况，就是天气要好，汽车状况要好，跑步状况要好，身体状况要好，肠胃不能出问题，机械不能故障，就是在一切如果都顺利的情况下，应该要有机会达到的。毕竟我也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付出努力，然后我希望可以去验收我所付出的结果。那在游泳的部分呢，其实就首当其冲就没有达标了。那游泳其实一直是我一个，要说是罩门吗也好，但要说它是我其实蛮擅长的项目也好，因为其实在游泳池里的团练或训练，其实我的表现都还不错，然后就算是在生产过后速度掉了以后，我也是在一段时间内我就把自己的游泳水平算是拉回了以前的水准。可是可能在整个训练的过程啊，因为我们比的是长距离的训练，所以我想在整个连游泳的练习上应该都要考量量的练习，就不是只 考量值的练习。就是我也许这一次在这个在过去四个月的准备中，对，我游泳已经达到了值的训练，因为在团练跟亚乔团练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效益的，就是是每一次的课表都有吃到，然后我也擅长吃课表。但是可是在回到开放水域或是说这种长距离连续的游泳状态下，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游泳池中练习的水准，因为我基本上到后期每个礼拜大概就只有一次游泳，顶多两次，但是真的很少有再去游第二次的，基本上就每周一次团练的游泳。那这样理所当然你的 游泳的量是完全不够的，所以我原本设定的游泳目标是76到80分钟，也就是大概是两分速左右的速度去完成啊，结果最后其实只游到了1小时28分，配速只剩下2分14秒。而且这个成绩比我第一场的26出超铁还要慢，所以其实我上岸的时候是有点失落的。先姑且不论我第二圈下水的时候有多糗，就是我第二，因为在活水湖游的3800公尺是必须要上岸的，然后就是因为它游一圈是1900，所以它第一圈游完之后你必须上岸，走过那个活水湖旁边，然后再下去下水一次。可是可能今年的那个游泳就是活水湖旁边岸上的青苔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它其实走的地方非常的滑，然后我在完全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我在第二圈下水的时候居然真的滑倒了，就是蛮糗的。我刚好是右边的屁股倒地，然后直接整个人侧滚翻进入水里，就也毫不费力的，也不需要跳水了，然后就滚进水中。然后其实当下我也顾不及就是到底有多糗，反正应该也没人认得，因为穿着防寒衣戴着泳镜戴着泳帽应该也看不出来啦。只是游出去的当下其实我自信心就有一点点受挫，就觉得天哪，我一切的努力会不会就在我刚刚的一个不小心就让自己的努力功亏一篑。然后在游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摔到的地方屁屁有点痛痛的，就一路是有点紧张的。可是我想说算了算了，反正比226最好的方法就是如何度过226，最好的方法就是活在当下，不要再想了。所以我当下就决定不想那么多，等下真的身体有状况等下再来处理吧。所以我就使命的游，拼命的游，重点是我游起来的感觉其实都还不差，我也觉得我游得很直，我也觉得我拼命的划水，我觉得我一切都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所以结果当我上岸看到自己的时间远低于我设定的目标的时候，你起码也在75分之内嘛，结果我居然游了一个将近90分的成绩，这对我自己我觉得我是有点没有办法交代的过去，也包含对不起我过去的所有教练游泳教练，就是怎么会越游越差呢？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可能是我下一个阶段可以可能要好好思考跟面对的课题，就是 我的游泳表现一直都是时好时坏，有时候我没有特别做什么，我游泳反而就是都游得到成绩，可是有时候我可能过度努力了，游泳反而游得比往常都还慢。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身体肌肉可能过度僵硬了，或是说是整个身体的使用效率就是没有以前好，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但对我来说，我的感觉比较像是哦，整体的长距离练习量不够所导致的。所以这个部分好记起来，可以在下一次的比赛去做调整。好，那再来的话就游完泳上岸就进入了 T1。那在 T1 的时候身体状况感觉算是蛮良好的，然后一上岸之后就喝了有 BCAA 的水啊，然后吃了一点东西，简单的东西，在转换区花了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不会太，我没有办法太快，但也好在这次没有在转换区待得太久，大概花了5分钟左右，我就开始了我今天的那一天的骑乘。那一天骑出去之后，我就发现，哎，那个好像怪怪的，因为本来看气象报告应该是到中午才会起风，本来还信誓旦旦的想说，哼，我只要赶在12点前回程就好，因为它的路线是往北骑，45K， 然后再折返45K， 然后如此这样来回2趟，所以我本来是想说。哦，那就是第二趟的折返，我就是12点前回来，不好意思，我就不会遇到超大逆风。结果第一趟出去，我就觉得不对啊，今天是已经开始起风了，但好在第一圈风势还没有那么大，所以去程我还稍微盯得住，就去我就一路看着我的瓦数慢慢降，慢慢降，慢慢降下来。就第一趟去程的时候还有160瓦，第一个45K 的时候有160瓦，然后第二个45K 的时候就是折返后，我的瓦数剩大概155瓦，因为回程的时候，因为去程北上的时候有逆风嘛，所以回程的时候就是回来的时候有用那个顺风来追一点时间差，所以第一圈完成的时间是来到2小时45分，然后那时候我还想说啊，太好了，今天90K 只花了2小时45分，我应该有机会达成我今天骑车设定的目标，就是5小时30分。好，我真的是太小看逆风了，然后应该是说我原本没有想到可能会遇到这么大的逆风，就我也很久没有很长时间的外骑了，然后我想说没关系，既然我第一圈可以做到245，我第二圈怎么慢应该也就慢个10分钟，至少不会超过5小时40分或45分吧。结果第二圈我总共慢了25分钟，所以最后我骑车的时间总共花了5小时55分。那这过程也包含了我在100公里的时候有不小心自行车有绕链的情况，那好在我在算是蛮快速的就排除了这个绕链的情况，然后也包含了最后一站水站，因为这一次普悠玛的单车补给跟以往比较不同的是，它有几站是没有提供动态补给的，就是选手必须停车去拿水，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一开始有几站因为水够用我就没有停车去拿，我是等到他有动态补给的时候才刚好有补水，可是等到这一次骑乘的最后一个水站的时候，我真的是完全没有水可以喝，然后所以在最后一个补给站的时候我就停下来进了水站拿水，也是想办法用了最快的速度就出发了，所以可能这整个绕链加进水站的过程也许多花了5到10分钟，我真的不确定，但你说我真的因为绕链或进水站损失了很多时间吗？ 其实我觉得好像也不一定呢，因为原本我在烙链前那时候是里程大概是100公里左右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被逆风吹得很惨，就是我觉得我很累，那时候我眼睁睁的看着我的瓦数从155瓦掉到150瓦，我觉得很难过，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发挥，然后很难骑，然后想说不行，我怎么样还是要撑下去。可是因为刚好咦烙链了，所以我停下来花了一点时间处理，反正我就想办法用我的手用我的卡鞋把那个链条 踩出来拉出来嘛，即便手都受伤了还是可以把它处理好的。那可是也因为我停下来休息冷静冷却的那些时间，当我重新上路的时候，诶，我觉得我的身体比前面的那逆风，就是我整个身体的感受忽然轻盈了起来，就我整个人是轻松许多的，我没有觉得那么沉重，然后我忽然觉得诶，我好像可以重新开始迎战这个超强的逆风，然后我也顺利的把前面在我停下来的过程的那一些选手，我好像也一个一个有抓回来。所以在这里我好像体会到之前像我们茂哥他在比赛的时候他也说过，他会在如果有特殊补给站的话，他其实也会停下来好好吃好好补给再出发，因为以一个180公里的骑乘来说，可能真的不差那五分钟的休息，因为你可能因为那五分钟的休息，你可以获得更好的身体表现，你可以获得更好的发挥。那我想在这次的情况上就有一点点是类似这样的情况。那也好在就是后来单车也都一切顺利，就是我虽然不敢再去动我的大小盘，但是也让我就是平安的顺利的骑到 T2。其实每一次比226啊，最挂心的就是单车断了，就是我都觉得只要单车断你可以顺利的进到 T2， 基本上今天的226比赛应该就算是完成八成了，剩下两成考验的就是你的身体状况跟你的跑步的意志力了。好，所以前面两项游泳骑车我都没有达标，就是骑车本来是设定要150瓦完成的，因为我有看一个瓦数跟功率，就是功率输出跟骑乘时间的对照表，我如果抓150瓦骑完完就是骑乘的时间应该可以抓在5.5小时上下，然后但是我那一天骑乘的瓦数已经最终是来到 NP 是来到142瓦左右，就是然后又加上可能那一天有逆风，所以其实这个骑乘的时间比原定预估的还要慢了一些，但至少还是有保住6小时啦。不过游泳完的时候我看到自己没有达标，我就安慰自己想说好吧，那就把力气留给骑车没关系。然后当我骑完车看到自己的骑车还是没有达标，然后我又再一次的安慰自己说好吧，那就把力气留给跑步吧。也真的好在这个策略好像还算有成功，最后也真的还算有一点力气跑起来。就是这一次的跑步的状况是可能是我比过去五场就是过去前面五场226比起来可能是我跑步状况最好的一次，就是因为我一下脚跑步的感觉我会觉得今天的腿好像没有很酸，就我有一个 moment 有几个瞬间我觉得我好像前面其实都没有做什么运动，我今天就是单纯来跑一场马拉松的。我就问到底我们会去选择玩226的选手到底是体能厉害还是自我催眠厉害，我觉得可能是自我催眠厉害吧，很善于自我催眠，所以才可以一场又一场又一场又一场的这样虐待自己去参加这么虐心的赛事。 可是不真的啦，不骗你，我那一天在跑步，因为跑步大概因为它一圈是 8K 嘛，在马哼哼大道上总共要跑五圈，然后总里程42公里，我大概是第一圈刚跑到折返点回程的时候，我居然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其实我前面没有游泳也没有骑车，我今天就是专门来跑马拉松的。然后当我心里开始这样相信的时候，其实我整个人的感觉也比较轻松，我就想说好，我就是来跑步的，我什么都不管，我前面也我有没有骑车有没有疲劳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状况不错，那我就是要想办法让这个感觉维持下去，让它好好的维持下去。然后我也知道不管我前半马跑得慢跑得快也好，我第二个半马就是我的22K 到 42K 保证会降速，不管我前面怎么做我后面一定会降速，所以我的策略很简单，就是我前半马一定要保住两小时，怎么样都要保住两小时，这样我后面再慢的话 也还有可能可以至少四小时出，不会离开我的目标太多。就是跑步原本赛前我就是设定我要跑四小时，好，事后也证实我这样的配速方式应该算成功，因为最后我第一个半马就跑了1小时56分，配速大概是5分半，然后我的第二个半马跑了2小时03分，最后整个跑步的时间来到了3小时59分18秒。哇，我整体配速是5小时45分。哇，我的第一次马拉松破四了，没错，我的马拉松破四是在226里的全马破四的，我真的真的好开心啊，就是哇，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在原本比赛前你自己最有信心的项目就是都没有达标，结果你最没信心的项目居然每一次都在进步，然后居然默默的达标了，达成了一个你觉得一直是好像有一点点就是感觉远在天边近在咫尺的目标。就是之前我甚至也准备过单独的马拉松，就是为了破四而去跑的，就是就算是单独的全马我也都还没有破四过，然后这一次居然莫名其妙在这一场226赛事中成功达阵，然后心里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好，就其实在跑到大概第38公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算时间，我发现自己应该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所以在 38K 开始我其实就一路加速，我后面就用比较快的速度想办法盯回终点，让自己真的最后压了一个3小时59分18秒的速度来完成这一场马拉松。好，那你说这整个跑步的过程难道我不会累吗？我觉得那一天我可以去想象我好像前没有玩没有就是没有经历过前面两项运动，我一直不断的想象自己只是来跑步的，难道我就不会累吗？啊，怎么可能，超累好不好，就是226马拉松真的是比较考验意志力，就是有体能之后你还要有一个很强大的 motivation 让你的脚不要停下来，就是让你在累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往前走，所以在整个过程我一直很努力的用着大约是540上下的配速来来回回的努力着。有时候我真的累的时候，我后面有第二个半马有几 K 我真的累的时候，其实也都掉到几次6分半啊或是6分速，但当我一回神我发现我累的时候，我慢下来的时候我就赶紧再 加速，就赶紧让自己的速度提升到可能530左右，然后再慢慢调整回540左右。那这整个过程心理上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安静的，因为其实你很专注在你的目标上。然后这一次我也比较没有那么，就是这一次我算是跑得最专心的一次，这一次人很多人帮我加油啊，马甲也在此谢谢谢谢所有帮我加油的铁人朋友，你们真的都很热情，你们的加油声我都听到了，有些是在我有力气的时候我还有办法回应，然后很多是在我真的已经没力了，我真的连讲话都没办法，我很勉强的可能可以有对你们微笑，那如果真的有帮我加油我都没有回应的也请你原谅我，我真的是已经挤出洪荒之力在赛道上继续努力，就很谢谢所有人的加油声。其实在跑步的过程中就是这些加油声在支撑着我们，因为有你们的加油声让我们跑的过程其实是非常享受那个痛苦，可是也非常享受那个欢乐，就这个痛苦跟欢乐是可以并行的，然后是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回到赛道上的主因。好，那也就是虽然我的整体时间没有达到我原本所设定的11个小时的目标，可是因为跑步的达标意外的让我觉得很满足啊，今天那一天的训练表现意外的让我觉得可以了，就是我过去这十个月来的努力都值得了，我有在该发挥的地方发挥，该保留的该慢下来的我也慢下来了，那最终我也交出了一个最好看的成绩单，就是也对我自己去交代，就是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去想要追求成绩，真的只是因为我平常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努力，那我当然就想要看到一个最好的成果，既然要比，我的心态就是既然要比赛，那你就应该要尽全力的去发挥。那这一次或许没有达标，有一点点影响了我对于我训练的一些调整，或是说对我自己训练的自信，对我训练的安排，甚至有一点点影响了我未来今年2023年的整个参赛的规划。就其实应该是说我意识到自己的训练的时数最多就是在一个有职业有工作的情况下，晚上又要回去照顾小孩的情况下，我意识到自己我再怎么挤我最多每周就是8到10小时，如果我8到10小时所付出的努力训练的成绩是到达这个程度，那如果我想要再到下一个阶段，比如说我原本设定的11个小时的目标，看起来是还不足够的，看起来是还要再费一番功夫才有办法达到。那为什么我会去设定一个看起来比较不可能达成的时间，或是看起来好像是很比较有难度的时间？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在设定目标的时候，我们一定都大概可以达成的是我们设定目标的80%或90%。因为如果你设定一个低低的目标，那其实你就失去了这个准备比赛或准备训练的动力。但当你定了一个高高的目标，如果定得太高，你又会变得你做不到，你也有可能放弃。所以我自己对我自己，我是喜欢定一个比较中规中矩，我认为应该是肯定没问题的时间，可能会再往上加一个 range， 会往上加个 10% 或 20% 的难度，去设定看看，去挑战看看，我有没有机会到达那个高度。好，那这样的话，我才有可能去达到，就是我可能认为的应该合理的范围。像今天真的可以练回来11个半小时，其实它 对我来说，它也是一个对自己身体这一次的一个，好像是一个验收吧，就这十个月来的验收。然后我好像是在做一场大型的人体实验，就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我居然可以去亲身经历了从生产，从身体归零，然后到堆叠，到复苏，到现在。我不敢说这是巅峰，因为我相信我的身体离巅峰还有一段距离。然后也因为这过去 这十个月的努力，让我看到了一些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一定还会持续在赛道上相见。然后对于226，我应该也还没有想要结束这个挑战，就我一定还会有下一场226，只是目前对于下一场226会在哪里发生我还不确定，然后也还暂时不想安排，因为目前对我来说算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就是我证明了成为妈妈也可以，我证明了没有什么所谓的哦，你当了妈妈你就知道，你就没有时间练习，你不可能266，你不可能做什么，你不可能做什么。哦，我真的是受够了那一些批判，我受够了那一些世俗的价值观，那一些大家所认定的刻板印象，你成为一位妈妈你就应该要怎样，你成为了一位爸爸你就没有时间训练，或你就没有时间去追求梦想。其实这真的都是你怎么样去安排你的生活。你说我为了练习比赛，我为了训练，我就没有陪我的小孩吗？没有耶，我其实就是在每天的训练之后，我每天晚上回去陪他的时间比我训练的时间还要多。我可能七点 回去婆婆家陪小孩，我会陪到他睡觉，大概十一点，甚至有时候11点多，我才会回到自己的家中，然后入睡，然后隔天7点出门上班，每天这样就是如此循环。然后周末的时候，我就是花早上的时间赶快练车，跟花早上的时间，周日的话就是花一样花早上的时间跑步。剩下的整个白天我都在陪小孩，所以其实我不是没有好好的陪伴到小孩，我也是很努力的陪伴他的成长，但同时我也很努力的去追求我的梦想。因为小孩长大也只有一次，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妈妈或是爸爸，就是我们的青春其实有只有一次。那我也是想要在这个时间去执行，去看看自己的体能可以恢复到什么样的阶段，然后去挑战看看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再来一场226。那事实也证明了，就是只要用对的方法，对的时间，对的训练，你的身体的能力是可以慢慢堆叠回来的。所以也分享给目前可能正在复出的你，不论是从伤后复出、产后复出的你，不要太过的焦虑，就凡事就是一步一脚印的累积，其实只要合适的累积有到了一定的时间，基本上体能都是堆叠的回来的。然后这一次我因为累积有氧的时间非常非常的久，总共其实可以说我这次的训练周期可能可以说是长达了10个月，虽然就是最后进入226的训练是这4个月左右，可是其实前面的半年我也都是一步一脚印的在堆叠我的有氧能力。所以其实这一次跑步能够跑得比较好，感觉也是归功于前面的这10个月的累积跟训练，就是我都是维持在有氧的训练，没有太多的强度课表，反而是比较多的有氧累积。那也许这样的训练反而是最适合226的准备，那也许准备一场226比赛，其实它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因为就算现在这场比赛比完了，当我可能这2个礼拜休息完之后，虽然我暂时没有要再比226，也暂时没有其他的铁人三项规划， 但是我应该会一样维持每天一个小时左右的运动量，就是维持我的有氧能力，然后周末可能一样会花一个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去做一个 LSD 的跑步，然后或是骑乘，就是维持我的有氧能力。那在未来的时间里，在我暂时不比赛的时间里，我可能会去专心的练跑，就是可能会想要让跑步的实力可以再更上一层楼，就是可以把这个底子打得更好啦。因为希望不要，因为以前其实每一次比26的时候跑步都很吃力，然后这一次有点让我尝到那个甜头，就是虽然这次跑步我当然还是很累，可是感觉好像是跟过去相比是我动用意志力最少的一次，就是我这一次不觉得我自己需要付出太大的意志力来去支撑自己的跑步，而是可以比较轻松的去应付。那我希望可以延续这样跑步的能力，那在下一场当我开始要准备26的时候，可以更加的轻松应付。因为每一次当你要开始26的时候，其实训练周期每个礼拜假设是10小时的训练好了，单车的占比绝对是最高的，就是如果是10小时的训练，单车的占比可能会占了6小时，剩下3小时给跑步，剩下1小时给游泳。结果这就是我过去这四个月的情况，结果我的游泳跟骑车都没有表现得特别好，反而是跑步跑出来了。我觉得还是现在回想，我还是觉得很奇妙。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一些推测的可能原因，或者是你猜测，或是你的专业，也欢迎跟马甲分享，可以我们可以一起在训练或比赛上更上一层楼。那目前这个阶段就暂时不会，未来这个阶段我就暂时不会再参赛，也都还没有规划啦。这个可能也许是目前就是刚比完赛，心觉得很平静，还没有被任何比赛波，就是脑波还很强，还没有被任何人说都要参加哪一场比赛。也许下个月我又会跟你们说，哦，马甲决定参赛了。但目前为止，我是真的希望可以让身体好好休息，然后我希望未来这半年到一年，就是我可以针对整个身体的肌力去做调整，身体的组成去做调整，然后是让自己的体能、身体状况是更适合长距离运动的。那也总结一下这一次的整个普悠玛的比赛。我想这一次的比赛状况，这一次的整体情况，至少是对过去的这10个月那么努力付出的自己问心无愧吧。我从一个从还没有生小孩就玩铁人玩了很多年，到现在成为妈妈了，又再次可以回到铁人的赛场上，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过瘾的。如果你们没有办法体会那种很过瘾的感觉，那就来参加一场比赛吧。在比赛的过程中，你会不断的收到哇，来自四面八方的加油声，四面八方的祝福，各种的声音都是让你那一天肾上腺素爆发的最好最好的能量来源。就在比赛当天，我是非常享受的，我也很喜欢那个氛围，然后那一切那一个氛围那个快乐是可以延烧很久很久，让你这个热情可以继续再燃烧下去。那我希望未来就是我对铁人三项这个运动也会持续保有就是平稳而持久的热情来继续每一次的练习，继续每一次的训练。那也在这边恭喜所有普悠玛铁人完赛的朋友，不论你是 5.15、5.13、5.26，都非常非常恭喜你再度的挑战自己成功。那如果有状况没有完赛的朋友也没有关系，赛道真的永远都在。在马甲我进入了第8年的铁人生活，我意识到不管你离开几年，不管你多想，就是不管你有多着急，其实铁人赛场永远都在，然后你真的一点都不用着急，因为等你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回来跟我们一起享受这美好的一切。 那也在这边祝福即将到来要去参加 CT 的朋友，或是即将参加接下来比赛的朋友，就是也希望你们准备都一切顺利。然后在这次参赛普悠玛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新的朋友，有认识了一些新的铁人朋友，先恭喜这些新朋友都完赛，那也谢谢你们居然都来跟我说，而且真的是好几组朋友，好几组铁人，好几个铁人都来跟我说，哦，你不是就是徐慧安吗？那我都有在听你的节目耶。然后他们说还甚至还有一对情侣说他们是从台东从开往台东的路上一路听着我的节目到会场的。哦，我心里觉得哇，好暖好暖好暖哦，就是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收听。因为一直以来我的节目的分享就是比较像是一个Fine, 就是你想听再听吧，就是我分享我想讲的，然后也是一个声音的日记，然后去记录下每一次因为训练所带来的一些心路历程。那也没有想到这些历程也真的都有你们一路上陪着我一起聆听，陪着我一起成长。那也再一次谢谢所有听众的支持。然后这一季也没有那么快要结束，你们放心，因为接下来比完赛了，然后又迎来一个清明连假，所以马甲我也没有闲着，马上我就要去日本看樱花啦，暌违3年终于可以出国了。那这一次选了一个比较冷门的广岛，好，所以下一集我会来分享番外篇，就是来跟各位分享整个旅途的过程，还有我们怎么省钱的配包。因为过去其实马甲也有当过背包客，就是我们花很少的时间，然后在欧洲有3个月的背包客的经验，就其实我们是很喜欢旅行的，然后也很善于旅行的规划安排。那所以下一集就会来跟大家来分享去日本广岛旅行的一切小故事，然后这一次也会带着我们的马宝小公主一起去日本广岛看樱花咯。好啦，那讲了这么久，一个普悠玛226录了将近1个小时，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然后去为自己的目标奋斗着。那如果是这一次有没有完赛的朋友，真的不要丧志，就是赛道永远都在，下一次再来就好了。然后如果你觉得 always 好像达不到你设定的目标，可是其实你平常训练的状况都还不错，也许你可以想想你是不是在赛道上的时候对自己太好了。因为我自己有一些朋友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就是他们可能在训练的时候表现都比我好，就是基本上那一看就是速度都比我还快，就是骑车比我快，跑步比我快，然后游泳也比我快，可是比赛的时候就是会差那么一点，没有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虽然我自己也没有达到我设定的目标，可是我觉得226的比赛的奇妙之处在于你如何在比赛的过程中跟自己沟通，跟自己的痛苦妥协，然后跟自己的痛苦跟身体的合理的状况之间去拿捏那个平衡，然后去取得一个可能每一次又更理想的目标。好，这就是226我觉得最精华的地方。那也很谢谢你收听节目到尾声，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也欢迎订阅追踪，也可以到 IG 粉丝页留言给马甲，让女铁人的心声被更多人听到。铁人帅的频道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